欢迎收听向林作品《读心师欲望之龙》第31集。我们的地下渠道传来信息说，本省那些小规模的传销组织的负责人当中好像没有这个人。他还告诉我们，现在很多传销组织都去了广西，结合欧奇树使用的身份证以及你们调查的结果，这个人很可能就在广西境内。龙华敏对沈月说道。沈月却摇头说，欧奇树不是普通的传销组织头目，他比一般的罪犯要狡诈得多，应该不会在传销组织集中的地方建立基地，那样的话风险太大了。龙华敏不以为然的道，难道其他人就意识不到那样的风险？贫困落后的地方更便于隐藏，再加上某些地方的政府监督不力，所以传销组织才有了滋生发展的土壤。沈月坚持着自己的想法。欧奇树曾经与夏可欣联系过，要知道当时夏可欣可是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。很显然，欧奇树当时依然在期盼着夏可欣能够答应他的求爱，也就是说，当时的欧奇树自认为他已经有了追求夏可欣的资本。龙华敏道，传销组织的头目很有钱，他当然觉得自己有那样的资本了。沈月朝他摆手道，不，我注意到当初欧奇树认为夏可欣看不起他的原因有两个，一是他穷，二是夏可欣父亲的地位。在欧奇树的心里，只有在这两方面都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，他才会有勇气去和夏可欣联系并再次表达心意。此外，我也认为当时欧奇树在与夏可欣语音聊天的过程中，那个请他签字的声音是刻意安排的，目的是彰显他已拥有身份的真实性。欧奇树当时联系夏可欣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绝不仅仅是为了探听夏可欣的现状，而是为了获得他的爱情。我们可以这样分析，当时欧奇树是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追求夏可欣的条件，满以为对方会同意他的再次求爱，所以他当时已经做好了夏可欣回国并去他公司的准备。试想想，如果夏可欣到欧奇树的公司后发现他从事的是传销勾当的话，夏可欣还会同意和他在一起吗？龙华敏顿时明白了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欧奇树本来就有一个非常正规的公司？沈月点头道，这种可能性极大，而且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应该就是他本人，欧奇树。可是现在问题来了，你们警方为什么查不到这个人的情况呢？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他的这家公司是在境外注册的。龙华敏的眼睛一亮，激动的道，那我们只需要查询外资企业的法人代表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沈月点头。龙华敏一下子就高兴了起来，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去冒险了，凭他在我们这里的犯罪事实就可以直接抓捕他了。沈月却有些担忧，但愿如此吧。沈月的担忧是有道理的，如此狡诈的一个人不大可能轻易给警方留下破绽，特别是在他以真实面目实施犯罪之后。情况果然如此，警方经过调查后发现，港资企业中曾经有一家以欧奇树为法人代表的公司在深圳有过登记，不过在3年前该公司就已经不存在了。也就是说，欧奇树在以本来面目在他家乡实施犯罪之前就已经注销了这家公司。他能够未卜先知？匡无为惊讶地问道。沈月道，不是未卜先知，当时他是特地为了爱情才成立的那家公司，既然爱情远离了他，这家公司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。匡无为又问道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当时正在美国的夏可欣答应了欧奇树的追求，他就有可能终止犯罪？沈月没想到他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思索了片刻才回答道，也许吧，有时候爱情的力量是巨大的，不过也很难说，当一个人熟悉了以某种方式获取巨大利润之后，要让他忽然改变行为模式，这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也许当初欧奇树成立这家公司的时候有过金盆洗手的打算，不过那只是他一时间的冲动而已。以我们已知的欧奇树的犯罪手法来看，此人极具犯罪天赋，他本不应该出现那样的冲动的。匡无为忽然就有了一个想法，由此可见他对夏可欣确实是动了真情，或许
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去做做文章。沈月叹息了一声说道，如果当初夏可欣没有欺骗他说他在美国已经结婚，如果夏可欣现在依然是单身，我们倒是可以从这方面去做文章。爱有多深，恨就会有多深。如今的欧奇树对夏可欣的那份感情可能早已淡然，即使欧奇树的内心依然保存着这份感情，可问题的关键是首先要能够找到这个人啊。如果真的找到了，也就不需要夏可欣出面了，警方马上就可以拘捕他。匡无为苦笑着说道，是啊，现在的地下渠道也无法提供这个人的情况，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沈月即刻道，我们去一趟深圳，先从欧奇树的那家公司入手。
读心师欲望之龙，作者向林，演播伟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